部分就是我们今天海峡论坛第三个话题，我们看到是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了2014年世界竞争力的评比，台湾的全球排名从去年的11名退步到了13名，而一连三年向后倒退，原本在亚洲竞争力排行第三，而今年竟然被马来西亚超越，成为亚洲第四。台湾的政府却说呢，这个竞争力的退步是因为评比问卷期间刚好碰上了太阳花学运。为什么台湾竞争力不进反退，而是什么因素使台湾无法向前冲？在全球竞争环境当中，台湾具有什么样的优势跟劣势呢？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哦，也就是说台湾官方的国发会是说，今年这个总排名哦滑落，是因为政府效能还有企业效能这两大类都滑落到十名以外所致。那么他认为说，这个调查期间刚好是学运的期间，所以影响到问卷的分数。那不过我们也看到，其实是每年都在后退，不是只有这一年哦，因为签了 ECFA 之后还是在后退。所以马政府把2014年全球竞争力退步归咎于太阳花学运，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其实这个说法是有一点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评比里面有三分之一的资料啊，是由企业主来做问卷的答案。那么企业主在看到当时的社会氛围的时候，他会对比方说政府的效能啊，或者他会表示他的意见。那么这个当然就影响到政府效能的成绩了。可是这个媒体上有说这是不是导果为因呢？我想这个也是值得马政府来思考的。也就是说，整体的社会会出现太阳花学运这件事情，那也是政府效能不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刚刚在节目里面也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一个社会的运动它会造成这么多人上街头，它是一定有社会相当程度的动能在。如果没有这些动能，是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没事跑到街头上去。那所以政府在制定一个政策，那么在事前的资料的收集沟通，这个都是必要去做的。但是我们看到了最近这几年整个社会出现的这种不安的氛围啊，显得政府在沟通的这个过程里面做的是相对的不足。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呢，我把提问的机会留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跟来宾进行交流。博弈。
好，那么我们也想请教这个赵全胜教授，刚刚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竞争力下滑，您觉得就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您观察台湾那么久的是不是其实在这个政府效能当中也有它这个必然的原因，请赵全胜教授来做一个评论。
对，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其实呢，从这个我们都知道排名这个问题，刚才讲到从11降到13，这个就跟大学排名一样，有的时候是进退一点也是正常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有一句老话叫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如果不去这个上进方面、改进方面，你的各种投资环境、生意环境这个不去努力的话，那当然它就有可能要往后退，这个也是可能。再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全球化这样的一个问题。刚才讲到太阳花学运也好，埃克法也好，这么那么其实我们再看，还有这个 TPP 啊，还有这个 RCEP 啊，这些就是台湾的经济如何和区域性的经济相融合，这个是一个目前的一个焦点，也是衡量台湾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再有呢，就是在台湾内部政府的执行力、政府的协调力，这一点呢，恐怕太阳花学运都凸显了有一定的不足，恐怕这个也影响。但是再回到另外一句话来说，其实也不一定太过重的看这些排名。当然了，如果从中发现了一些不足，进行改正、进行改进，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好的。那么我们想下面就请教针对一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就是怎么看待就是目前两岸这个竞争力或者是人才吸纳，这刚刚也呼应到我们第二个主题了，这个台湾目前的这个优势跟劣势要怎么样的来这个去芜存菁，或者是我们继续的往前，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武教授。
我记得在去年公布的这个就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有关于全球竞争力指标里面，有问到台湾影响企业发展的这个主要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政策不明，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政府效能不足。那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政府在制定政策上面的确对于这个整个国家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是不是政府不积极去制定政策？我想也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政府在制定政策你有没有有效的去执行，也就是说事前的这些沟通工作都能做完，然后这些然后配合立法的工作也能把它完成。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法案进了立法院之后就躺在那边了，那当然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发展。那么当然企业里面呢自己本身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企业的创新力足不足。我们台湾的企业有一大部分呢是在做代工，大家的这个企业主啊都把眼光放在比较短的地方，那代工的部分它的利润就相对的低，那么带来的这个就是竞争力也相对不足。那么具有竞争力的这些产业或者企业是相对比较少的，我想这个都是台湾自己应该好好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嗯，那赵玄真教授想请教您，以这个30秒先我们分析一下台湾的政府在政府效能上是不是的确明显的有些差距呢？
我觉得这里面呢是这样啊，其实台湾的这个政府的协调力刚才讲到了，再有呢就是人才如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两岸的大学之间互相那个可以录取对岸的这个学生啊，好像台湾方面的限制要多一点，这些问题恐怕还在过程中。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呢，就是其实台湾的这个企业竞争力也不是说都在下降，有的也是很不错的。你像这个巨人自行车，这个就做得很好嘛。类似这样的，应该呢政府应该大力的表彰这样的企业，让它起一个带头作用。
嗯哼，好的，那么我们节目剩下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分别请两位来宾就针对今天的这个刚好是两岸交流的三个话题为我们做一个综合性的结论。先请在华府的赵全生教授。
好，我觉得两岸现在确实已经到了一个节点，那么呢什么节点呢，就是经济的沟通经济的整合已经进到了一个非常的可以说紧密这样的一个互相依存嘛，但是呢是否已经到了一个深水区，也就是说呢在政治上的交流在这些方面应该如何处理，是不是又有冷战的思维，刚才有一位听众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还有呢就是双赢的这样一个局面，特别是两岸领导在马英九还有两年的任期能否实现马英九习近平最高领导人之间的见面，以使两岸这个更上一层楼，两岸关系，这个呢就是拭目以待，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嗯哼，好的，谢谢赵云生教授。同样的，回到台北，吴汉教授，请您一分钟时间结论。
我也是觉得，在两岸关系发展的过程里面，现在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刻。那么，也就是说，过去累积的这些两岸交流这些成果，能不能把它转化成两岸人民之间的一个好感？如果能把它变成一个好感，那这个两岸关系向前发展就是一个正面的。如果假如说这个东西不能转化成好感，反而相互之间会有厌恶，那么这样子反而造成了更大的阻力。所以想再进一步说，从经贸的是不是我们再走向这个政治的这个对话，这个都我讲都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在。那么所以从这里来看呢，马习会不会在今年下半年就进行，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大的变数。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这个讨论，也非常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这个回应，特别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利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赵全胜教授，以及昆山科技大学吴汉教授，还有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的参与。那刚才的湖南张先生呢，你给东宁的关怀我们也会转达，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浏览更多有关于我们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或是收看海峡论坛之前曾经讨论过的话题。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BOA 新闻应用程式。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海峡论坛的节目，我是黄耀毅，代替东林代班主持。明天呢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我们的节目内容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新疆再起硝烟，民族局势是否失控，而另外一个是中纪委查内鬼，历届灯下黑。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黄杨毅，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再会。